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在这里也求神祝福给所有天上的母亲，不单单是做母亲的，也更是求神祝福天下所有的妇女，不管是你的母亲还在你身边，或许你可能是结了婚还没有生孩子，或许你还没有结婚的，愿神祝福所有天下的妇女和母亲。首先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以赛亚书第51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当时对犹大国的一个鼓舞和安慰，对那些在黑暗中的神的选民，神在这里鼓舞他们，勉励他们，安慰他们，说什么？你们要，你们这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让他们追想神当初的恩慈，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另外第二节他这里更是让我们追想什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这里不单单是说我们要追想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当时国度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神选召亚伯拉罕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神这里便是让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追想生养你们的撒拉。为什么神在这里除了亚伯拉罕之外呢，更是要我们追想亚伯拉生养你们的撒拉。这里我想也就是顺便的提醒我们，妇女或者是母亲，在一个家庭里面，在神拣选的国度里面的重要，他这里特别提到了撒拉。神借着应许拣选了亚伯拉罕，更是应许他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他必生养众多，他的子孙要怎么样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里让我们看到国度的一开始的故事，几乎就是讲到一个妇女或是讲到一个母亲的一个故事。我们从撒拉我们可以想到，她在90岁的时候还不能生育，神临到她，赐福于她，把他的名字从撒来改成撒拉，并应许他会怎么样做多国之母。那个时候撒拉已经年过90，已经过了他生育的岁数，可是神能够叫他能够生育，因为撒拉他深信那应许的是可信的，他虽然90岁还不能生育，可是他能够生出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里让我们看到撒拉做了以撒的母亲。从以撒我们也从以撒的身上看到亚伯拉罕为着以撒这个儿子，他请求他的一个多年忠心的老仆人，让他帮以撒去
娶一个妻子，而且特别交代这个妻子不能是迦南的女子，一定是要她本族本家的女子。所以在圣经上我们有看到许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以撒娶利百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利百加不能生育，以撒在面前，在神的面前请求，神眷顾给利百加怎么样生了一个双胞胎。男孩在他怀里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诉利百加怎么样，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而出，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利百加很清楚地知道神的应许，神怎么样告诉他的。虽然后来他用了一些伎俩让雅各受了以撒的祝福，虽然按着人来看是我们人的一些诡诈，可是也因为我们人的诡诈应验了神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的一个应许，利百加也就做了雅各，也就是以后的以色列的母亲。再谈到雅各，他跟拉结也是一个怎么样非常美好的故事，对不对？他爱拉结，可是呢他的舅舅拉班故意的刁难他，让他白白做工7年，为了要娶拉结，他更是愿意再多做7年娶他这个妻子。同样的，拉结也不能生育，也怪罪雅各，雅各跟他说能不能生育的不在于他，在于神。后来拉结也蒙了神的应许，怎么样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约瑟，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度一刚开始的时候的故事，就是深深有着一个妇女的故事在这当中。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我们也看到莎拉、利百加跟拉结这三个女子的故事。特别是莎来的信心，因为神给她应许改了她的名字，她这样应许而以后生养众多。不单单是如此，我们也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开始。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在雅各带着他的11个儿子下到埃及去以后，那埃及有了新的国王起来，不认识约瑟的兴起，他们看到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而且比他们还强壮，比他们还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开始担心，如果以后以色列人这么强壮，比我们人数还多的时候，他们跟别的国合起来攻打我们，他们离开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埃及的国王的法老就下命令说，所有的收生婆在看到希伯来人的妇女生男孩的时候呢，就把他杀了，生女孩的时候就可以存留。他更是向他的百姓和他的民众说怎么样，看到希伯来人的婴孩是男的就把他丢在河里，是女的可以留下来。所以在这以色列民族的开始的一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是跟一个母亲有关的一个故事。在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因为在埃及法老的命令，他们因着信把这个孩子藏了3个月，一直到孩子慢慢长大不能藏的时候呢，这个做母亲的他把孩子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涂上17石油，放在河的芦苇当中。那刚好有法老的女儿 来到河边洗澡，看到这个婴孩，把他捡回去了。那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多翻一点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0节到22节，第七章第二十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22节这里说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在一个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他学得埃及所有的学问，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等于他是一个王子。当时埃及可能是世上数一数二的文明的国家，他不但是在世上最文明的国家里面学得了知识，学得了学问，他更是怎么样，是一个法老女儿的儿子，他能够继承这个王位，他能够统治埃及，他是在当时是这么一位有权有势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一个人。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在他40岁的时候，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24到27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24到27节，24节这里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刚刚在使徒行传那里，摩西等于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他学得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在这里摩西长大以后因着信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而且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是怎么样学得认识神的？他是怎么样能够知道他是神的选民？他是怎么样知道说看到那些受苦的百姓，他能够感受说这些都是神的选民，跟我一样的，然后他能够舍弃当时他做一个王子的身份，舍弃他所有一切的知识、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财富，然后呢来跟他的神的选民一起来受苦呢？我们没想到他从哪里学到的，因为他都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他妈妈。我们可以再回到出埃及记这里第2章第7跟第9节，出埃及记第2章第7跟第9，出埃及记第2章第7节这里说到，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意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第9节这里说到，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一直到第10节这里说，孩子渐长，妇人才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不单单只是奶这个孩子， 他是更是有这个信心，在当初他生产的时候把他藏了三个月，他更是能够在摩西在他怀里的时候，在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他所信的神，教导摩西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让他知道他是神的选民，也更是让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母亲的信心怎么样的影响一个孩子，让他长大以后的行为，他所做的事情。虽然摩西在皇宫里受到了所有当时埃及人世上的一些学问，可是到了他40岁的时候，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刚刚我们在希伯来书所念的，因着信他宁可舍弃他在世上的财富，而宁愿与他的神拣选的百姓一起受苦。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妇女或者是母亲，从国度的一开始到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以后呢，我们知道有士师、有先知、有君王。那下面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先知，当我们讲到以色列先知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到怎么样一个妇女、一个母亲的故事。第一位先知我们知道是谁，我想我们第一位先知是撒母耳，可是撒母耳的妈妈是谁？哈拿，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哈拿能不能生育？没有办法生育。那他怎么样生出这么一位为神所重用、为以色列民所尊敬的一位先知？我们翻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先看一下哈拿跟他的先生以利加拿，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到这人就是哈拿的先生以利加拿，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那在那个时候呢，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那个时候是以利当祭司。然后我们再看到从第一章到我们第一章的第十节，这里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我们知道哈拿因为不能生育，他非常的愁苦，但他更是怎么样，经常的在前神的面前祈祷许愿，如果说他能够得到一个孩子，他必须把这个孩子终身的归于耶和华。然后呢，他更是怎么样，从15节这里末段，他说他的祷告是怎么样，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家是怎么样，是一个敬畏神的家，更是哈拿不但是一个敬畏神，在这个家里不但是一个敬畏神，他更是一个什么样，祷告的一个妇女。所以到了第20节那里，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第21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也就是我们刚刚第3节那里说的，他要到耶和华那里去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让我们这里看到以利加拿跟哈拿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旧约里面，神 教导摩西，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这里他们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年都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当他生了以后呢，他的先生以利加拿还要再去示罗向耶和华献年祭的时候，加拿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奶孩子，没有让他上去，他更是愿意说这个孩子能够在他的怀里，能够在他的教导之下长大，然后再把他带到殿中，让他在殿里怎么样一生都服侍侍奉这个有这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到第一节末了，第二十七、二十八节这里，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不单单是如此，我们知道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更是蒙神的眷顾。我们往后翻到撒母耳记第三章第十九、二十节那里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因着撒母耳而得到神那里来的启示，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长大了以后，神与他同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的祷告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她为着她的孩子祷告在神，她奶她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她跟摩西的母亲一样，在奶他的时候，他同时也教导他所信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在撒母耳长大以后，他才能够来到神的殿中，神与他同在，让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在先知以后，我们的君王，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君王是谁？大卫，对不对？可是在圣经第一次提到大卫的时候是在哪里？不是在撒母耳记，也不是在诗篇里面，是在路德记里面。我们也知道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我们来看一看路德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子。路德记在撒母耳记前面的一卷书。在士师的时候，在犹大伯利恒城有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人，他带着他的妻子拿尔米跟他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在犹大有饥荒，所以他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怎么样到了摩押地。过了不久，以利米勒死了，那他的两个儿子在摩押地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我们知道摩押地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不久以后，这两个儿子也死了。那拿奥米先生死了，已经是一个寡妇了，她原来可以依靠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就是一个婆婆带着两个媳妇，他们没有任何的依靠。这个时候拿奥米才想到说他可以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因为在他没有依靠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所应许以色列的选民，他要回到他的家去。那他也不忍心带着他两个媳妇回到以色列，因为他等于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一个妇人。 盖的两个媳妇，两个媳妇的儿子也都死掉了，盖着两个媳妇去，这两个媳妇比他更没有指望，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两个媳妇还年轻，所以他就跟那两个媳妇说，你们回你们娘家去好了，不用跟着我，跟着我没有什么希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两个媳妇里面一个人就回到他的娘家去了，那路德并没有跟着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回到娘家去。在路德记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更是加添我们信心的一句话，在路德记第一章第16节17节，那个时候说路德跟他说，你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怎么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她是从哪里认识神，她是从哪里得到的信心，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她的先生都死去以后，她跟谁在一起？跟她的婆婆。所以我们想到，不单是我们生的母亲，我们的婆婆一个妇女也能够影响到一个媳妇，增添她的信心。不单是因为她的婆婆拿奥米的关系，路德也有更大的信心。他们回到了伯利恒之后呢，刚好那个时候是割大麦的时候，那伯利恒有一个大财主叫做波阿兹，那拿奥米就叫路德到他的亲族里面，这个大财主的波阿兹里面去怎么样食睡，就是在割大麦的时候有一些掉下来的。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规定，以色列人割麦的时候都要留一些给那些贫苦的人，所以路德就到了他的田里面去拾穗，捡那些掉下来的东西。那也就是因为如此认识了波阿兹，那这又是一个，虽然在路德记小小短短的4章里面又说出了一个怎么样爱情的故事，波阿兹怎么样娶了路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爱情故事，又让我们看到妇女的重要，母亲的重要。不单是如此，我们也知道我们翻到路德记最后第4章那里第17节，尼顺的妇人说，拿奥米得了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厄斐德，厄斐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路德的一个信，他做了大卫的等于是曾祖母，他一个外邦的女子能够跟神国有份。不单单是如此，这个路德记也更是预表着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基督徒。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本来跟神国没有份的，因为他的信，他来到一个大财主，他拥有所有的一切，而因为财主的怜悯，他跟财主能够结婚，君王从他而出。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我们都是一个外邦人，我们都是跟神国没有份的一个外邦人，可是今天也是因为我们的信怎么样，我们跟神国有份。不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到了末了我们说怎么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拥有万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丰盛。所以波阿兹跟路德就像今天基督跟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样，我们都是剪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比喻说怎么样，我们都是捡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路德捡那些石碎，捡那些渣子， 所以从路德记让我们看到，不但是一个伯伯怎么样影响他的媳妇，也因为他一个外邦人的信心，也能够与神国有份，也预表着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神的怜悯，我们能够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做母亲的重要。在新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例子，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这里我们提到了保罗心爱的提摩太，这里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一个希利尼人，也就是是一个外邦人，可是他并没有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外邦人而远离了神。不但是他在这里说到他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这一个提摩太，这里也看到说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徒，他是一个门徒，表示提摩太怎么样，也是一个信徒的人。另外呢，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这也让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妈妈是怎么样，是一个信主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提摩太跟着保罗四处去传讲福音，在保罗的事工上给了保罗很大的鼓舞，很大的激励。所以在保罗在为主受难之前，在以弗所的监狱里写了最后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在他提摩太后书里面，他怎么样的渴望提摩太能够再到他那里去，再能够见到他。我们来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到五节，这里保罗说道：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保罗把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哈，他是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他把提摩太当作他属灵的一个儿子。而且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保罗切切不住地为提摩太的祷告，为他在代求，切切地想要见他，使他的快乐。然后到第五节这里说到，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基你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让我们看到提摩太虽然他是生在一个外邦人的家里，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可是他的信是从哪里来的？先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以，因为他的外祖母教导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已经有基尼也教导提摩太，所以这里说到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基尼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他的母亲的信，他外祖母的信也传到了提摩太的心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两个近前的妇女， 虽然在圣经上很少没有提到他们，可是因着他们的信，他们带领他们的孩子，在他孩子年轻的时候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提摩太后来成了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在跟使徒保罗到处去宣讲神的福音。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母亲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对这个孩子一生成长的重要。另外我们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在世的时候到处传讲神的国，那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生长长大，让他长大以后呢会能够有各项的一些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39节到42节，路加福音39到42，这里我们也是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面长大。39节这里说到，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是怎么样，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对不对？所以摩西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第4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也就是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41节又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不但是按着律法，主的律法办完一切的事，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所以这里我们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至少到12岁之前，耶稣是在一个近前的父母亲的家里长大，每一年按着节期到殿里去朝见我们的神，去敬拜我们的神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然后我们再看第51节，还是第二章第51节52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这个他是讲到耶稣啊，在12岁的时候，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他的母亲不但是教导，更是把耶稣在年幼时候的一些的行为怎么样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在他怀孕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圣灵跟他说什么，他怀着什么，是因为圣灵而怀孕，他是怀了一位神的儿子。所以他把这个牢牢记在心里，更是在他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儿子的一举一动都牢牢地记在心里。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从小就怎么样顺从他的父母亲，从小耶稣就是一个孝顺顺从父母的一个孩子。所以从耶稣在小的环境里，在他的父母亲的教导之下，到他长大以后，我们往后翻到第3章，路加福音第3章第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刚要出来的时候，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件事他是受洗，受完洗以后怎么样，他第一件事做的是祷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小的时候，在家里一定是他的父母怎么样教导他祷告。所以从我们刚刚念到的故事，不管是提摩太也好，是保罗也好，或者是沙漠也好，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重要，祷告在一个家庭里的重要，特别是为着我们的孩子祷告。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家里都是能够是一个祷告的家，每一个家都是一个祷告的殿， 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代祷，为我们弟兄姐妹代祷，为我们的教会能够祷告。今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什么日子，不管你是贫穷也好，富足也好，不管你是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有一件事我们是非常确定的，就是在你这一生剩余的年日，你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一定会碰到一些让你灰心失望的事情，你也一定会碰到一些病痛，你也会碰到你失去家人的痛苦，你更是会碰到死亡。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面对？你可以是开始埋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你也可以去开始发牢骚，你也可以慢慢的远离神，你甚至也可以去喝酒，你可以去借着世上各样的事情来麻醉你自己，你可以这样子面对，可是这样子并不能解决你真正的问题。你也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面对你所有的问题，求神借着祷告能够听你的困难的地方，借着祷告加添你的信心，就像哈拿当时心里痛苦，他不住地跟神祷告，他在跟神倾心吐意。所以今天也让我们知道祷告是多么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重视祷告，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够来到神的跟前祷告，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每一个礼拜三的时候更是能够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教会，为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难处，更是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那我们再往后翻路加福音第四章，在耶稣受浸祷告之后呢，第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十六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回到了他从小生长的地方拿撒勒，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殿堂。所谓平常的规矩是什么？就是他从小已经习惯的一个规矩，就表示说他从小怎么样跟着父母亲一起来到会堂，这是他从小所习惯的一件事。当他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当他受浸，天开了，鸽子圣灵降在他身上，他祷告神之外，他更是知道从小的规矩，他需要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会堂当中。今天也就是我们在主日来到聚会当中一样，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一个父母亲能够带着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聚会当中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小的时候就是在会堂里面长大，而且不但是如此，他是怎么样更是把在安息日来到会堂当中当做他唯一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主日跟我们一起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是做母亲的，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有这个责任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殿中。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去会堂，他也是怎么样一个读经的人，而且是对圣经非常熟悉的。今天我们 如果说去是一个查经聚会的话，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翻以赛亚书第53章，往往就有人不知道以赛亚书在哪里，就会东看西望，甚至有人就是看看隔壁的圣经的版本跟他自己的一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是一样的版本的话，只要问他在第几页，他就可以找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神的话语的认识，跟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认识神的话语，他认识神圣经，更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就认识神的话，就是读神的话。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2章第46跟472节，这是他12岁的时候，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是祷告，他就是聚会，他也是研读圣经读神话语的。在这里他在殿中，在教师中间，就是那些律法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而且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所以让我们看到从孩子从小在家里所受的父母亲影响的重要。再往后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9章，第9章16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5饼2鱼的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天，望的天是什么？仰望我们的神，然后祝谢就是怎么样，祝福就是祝谢的意思。他不但是仰望神，他是更是有一个什么样感谢的心。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耶稣终其一生在年幼的时候，他就学习祷告，他学习来到殿中，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他学习圣经，他更是一个知道如何感谢的一个人。在他从小的时候，在他从小在他的父母亲的家里，他从他的父亲特别是他的母亲学到了这些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跟做母亲的，让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学习神所要我们所学习的一切。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母亲生我们养我们，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的时候，她帮我们做了一切的事情，她照顾我们，当我们不能照顾我们自己的时候，她更是帮助我们，在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母亲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失望的时候，只有母亲在我们身边。所以在我们中国，我想大家都熟悉的一首诗《游子吟》，对不对？讲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母亲在我们身上的教导，在我们身上的爱。当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断气之前说成了，把他的灵魂交给父神的时候，在这一刻之前， 就等于说在他断气之前，他最后所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25-30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谁？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在耶稣最后的一刻，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的母亲。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弟弟雅各在哪里，犹大在哪里，也没有看到他的父亲约瑟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有他的母亲。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你在场的话，你看到他的母亲在旁边，你会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说他的母亲怎么在这里？如果说你看到他的弟弟在那里的话，你可能会很 surprise， 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怎么样，都四散而去，那唯有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看着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心里的伤痛，在耶稣最后一口气，他跟他说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跟他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看你的母亲。他爱他的母亲，他知道他的母亲从此以后没有人再照顾他，他需要他的母亲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他的把他的母亲交在他的门徒约翰的手里。这里说到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从此在中文翻作从此，如果说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是 from that moment， 从那一刻开始，他的门徒就接待了耶稣的母亲，当作他自己的母亲一样的接待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要怎么如何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有神的话，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更美好的一件事怎么样，是当我们的子女听到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所教导神的话之后，能够有所回应，也能够相信，也能够接受，并且是按照主的话来行事为人呢，这件事情是更美好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时常会听到说，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有什么样的责任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很少听到说，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子女，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责任来听从我们父母亲的教导。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重要，可是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在听了我们的教导，听了神的话怎么样呢回应的话更重要。神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孩子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带到神的面前。在以弗所书那里教导我们怎么样，你们做儿女的理当，对吧，应当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更是到了第以弗所书更后面更说到怎么样， 应当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给了我们十条诫命，每一条就是告诉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只有一条，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五条，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孝敬父母。而这个应许是怎么样？这是唯一一条给了诫命又给应许的，就是使我们能够蒙福，在世长寿。孝敬父母，其实在基督教里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纪念我们的父母，更是要我们能够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也就是尊敬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你在想我们的父母亲的父母亲的父母亲，你真正的追回去，最后追到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神是我们最终的父母。所以我们孝敬我们肉身的父母，也事实上也就是在敬拜我们的神，尊敬我们的神。那耶稣在世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这些不听从父母的话的这些孩子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所以神虽然应许我们孝敬父母必蒙福，在世长寿，在另一方面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神的产业，得到了子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位的孩子，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那后面有将近50位的孩子。神给我们的产业，也盼望我们这些孩子都能蒙神的恩典，长大之后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心中，都能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正直、仁爱、诚实、敬畏神的一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们的孩子长大是被神所咒诅的。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怎么样把神给我们的产业带到神的跟前，让这些孩子能够得到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能够回应的话，是一件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在约翰二书，我们翻到圣经后的后面，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是写给个人的一封书信。在圣经里写给个人的书信只有前后六封，有两封是刚刚我们读到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有两封是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另外一封是给提多，另外一个是给腓利门。在约翰二书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所以他写的这封信是给谁？是给一个母亲。他这里说，我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然后第四节这里说到，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所以这里约翰在他年长的时候，看到儿女能够按着父所能够从父母所受之命令遵行的，就甚欢喜。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子女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是多么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那这里他所拣选的太太并没有说是谁，可 能是你，可能是你，可能是在座的每一位的妇女。当我们的子女能够按着我们 的教导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欢喜。所以这封信也多多少少说出怎么样，我们做父母亲、做母亲的太太、儿女之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更是因为我们的儿女能够顺服我们的教导来到神的跟前，欢喜快乐。在妇女当中，我们再翻到箴言书第31章，31章第一节，这里说到伊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我们知道这31章是什么，是一个母亲在教导一个做国王的一个训言。那这箴言这里是一个以诗歌所写的一卷，这里最后从第十节到第31节，总共22节是以诗歌的方式写出来的。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就像我们英文有 ABCD 26个字，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这首诗歌是按着字母的顺序，每一节用一个字母起头所写出来的一首诗歌。从第十节开始，那里说到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初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他不因下垂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嬉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赞他为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能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里说到这一个做母亲的训勉他的儿子，他讲到几乎讲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子。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他能够持家，他能够做买卖，他可能是 business 的 degree， 他也可能很能够管理，他可能也有一个 MBA 的 degree，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把这个货从这里买，然后从这里高价卖出，对不对？他能够持家，他更是能够尊重他的丈夫，教导他的孩子。所以他这里，我相信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但是希望他自己能够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做一个母亲，更是希望他自己能够像这种诗歌里面所说的做一个好的妻子，他也更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娶这么样一位的女子为妻。所以他写出这么些东西，我想今天我们看了，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可是他这里说怎么样，29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到了30节，你能够做到这些让人羡慕，能够持家，能够保守，你的丈夫能够在城门口受到尊敬，你能够想到日后的景况你就嬉笑了，什么事能够让你做到这样子？第30节的后半段，这里第30节说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能够做到如此的一个妇女是怎么样？只有从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的称赞。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我们今天从圣经开始到末了，几乎圣经里每一个成功的家庭都有一位敬畏神的女子，或者说都有一位敬畏神的母亲。今天我们在世，我们从小念书，念完书以后来到美国继续的念书，念完书以后找工作，每一天辛辛苦苦找完工作，买房子，生孩子。在这之后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可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想说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像刚刚说想到我们以后就会嬉笑的事是什么？都盼望说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够成器，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对你的未来还有一点点盼望的话，这个盼望不是说十年以后你儿子得了一个 PhD， 做了一个医生，做了一个律师，让你很高兴，这不是你的盼望。如果说你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还能嬉笑的话，你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在今天你能够把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孩子，也盼望你的孩子听到神的话语能够顺服，能够有反应。也只有当神得着你这位孩子，你才能够得到你的孩子，也只有神得到你这位孩子，你才能够嬉笑，你才会有盼望。今天这个母亲节，我想我们用这些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圣经里所有做母亲的、做妇女的、敬畏神的，我们给所有的妇女、所有的母亲的一点勉励、一点鼓励。好，谢谢。